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呢，看来已成定局之际呢，西方舆论并不看好他的前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习近平的死胡同》的文章说，共产党二十大本应是习近平的胜利时刻，但他的第三个任期一开始就有了不好的预兆。《纽约时报》发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素丽的文章指，习近平落入独裁者陷阱。《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文章说，习近平的至尊地位并不能掩盖他的软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所中国项目研究主任白明则在外交事务的文章中呢，警告说，威权制度和威权领导人总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很稳固啊，直到突然之间他们都没了。预言习近平政权的脆断，是否西方舆论啊在危言耸听？威权制度的脆断现象呢，是否会在习近平的任上再现？此外呢，习近平想通过自我革命来救中共和救他的自己啊，这个奇迹能否发生？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呢，是美国资深媒体人，来自纽约的魏碧洲先生。魏先生您好。
您好，小编博士好，还有大家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新泽西的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博士。滕彪先生你好。
小编你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这个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啊，是美国的一家著名的智库。那么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呀，他说现在呀，西方呢对习近平的这个统治地位呢啊，有一种看法是终身统治啊。他说呢，这只是中国可能的前景之一啊。但是呢，他又指出另外一种前景，就是这个威权制度和威权领导人呢，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啊脆断啊，突然就没有了。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滕彪教授你来解读一下啊，白明先生提到的这个威权政府的脆断现象是怎么回事？
对，在很多威权国家，包括一些集权国家里边，他们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稳固，非常强大，没有任何挑战，但突然一下子就垮了。那我们能想到的可能最大的例子就是苏联啊，前苏联。那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呢，这种就是说，因为他的这种专制体制没有一种和平的、合法的制度性的这个权力交接，所以他一直都面临合法性的危机，一直都面临交权交班的这个风险，那发生政变等等也是经常的事情，发生革命也是经常的事情。实际上中国在过去八九十年代其实有和平转型的机会，但是越来越现在越来越渺茫，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啊等等东欧啊有很多和平转型的例子啊，台湾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民主化的例子，但是中国想要效仿这种和平顺利的民主化转型的模式，基本上已经失去机会了。
这个白明先生里面提到的一个理由啊，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终身统治啊，会让这个啊他的对手呢去破坏他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政策或者政治议程，甚至于策划他下台。所以这个终身统治看的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引起脆断的这个因素。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是的，如果提到这个终身统治吧，那基本上就是回到这个封建时代的王朝时代了，对吧？从爱新觉罗，知道这几百年的他们的几百年历史，那么目的就是把这些皇朝推翻掉。那现在的情况又回到了原来的情况，终身统治只不过是这个爱新觉罗清朝现在叫做这个中国共产党。那这个领导人的产生呢，就是由他们内部机制的继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中国是回到原来了，这个终身集权的。 再一点呢，就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跟过去的王朝以这个以姓氏家族为主的这个不是完全一样，是以这个所谓红色血统，所以呢，在这个观念上呢，他不断的要必须洗脑啊，要把所有的人从小开始不断的洗脑，才能把这些所谓红色接班人纳入他们的体系里头去。这里头当然更多的事情，我想其他大家都比我可能更多更了解。那么因为这个终身统治呢，就限制了这个政体的开放性、进步性跟包容性。那但是这个社会这么大，现在只有9000多万的这个共产党员要统治14亿的这个中国人，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如果终身这个做到底的话，那只能确保他们自己的这个权位的重要性，而且要防止啊别人来夺他们的这个统治权。这基本上就是回到中国王朝。所以我们这个说走这中国民主化现代化走了这么多年啊，现在基本上又回到原点了，只不过是呢这个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代替了这个原来的封建的这个王朝。说到这一点呢，这就非常让人家非常难过，因为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已经走上另外一个阶层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除非这个体制能够做到自省，然后自觉，然后能够开放，否则的话呢，以现在这种这个共产党的这样子的体制跟他统治的这个方式，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数位化，那么中国老百姓要重新再觉醒过来是相当相当不太容易的。
嗯，这个下面一个问题我再请问滕彪教授，就是说网络上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是一位叫郭建龙先生写的，他就讲警察国家必死于淬断那么我们在中国看到就是说这个疫情那些大白很多都是警察然后呢为了养警察呢，这个国家就要走上一种维稳的道路，那么这个维稳呢最后导致国家更多的财力去给警察去镇压，最后呢导致国家财政枯竭，这是这个政权呢最后导致淬断的这个原因。那么他是通过研究中东的什么突尼斯埃及这些国家的这个淬断的这个情况，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你怎么看呢？
对，当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刚才魏先生说中国9000万党员来统治14亿人，我想商榷一下，其实并不是9000万党员，而是那些少数的特权家庭，其实有很多普通的党员他们也没有任何权利，而同时呢，比如说警察军队他们有很多人不是党员，但是他们其实就当指挥枪中共就是这些少数的特权家族，他们控制了所有的这些暴力机器，警察、军队、监狱，然后控制了这个经济命脉和这个科技等等，来统治全中国。那这种维稳经费，中国在多年以前，2010年左右，这个维稳经费就已经超过军费。那这种不断增长的这种维稳，它是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但是中共它的剥削能力，它的这个攫取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它可以通过税收，通过等等这种包括直接的掠夺，把一些企业家等等一些人的这个钱财直接据为己有，像这个薄熙来在重庆等等就干过，那习近平现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扫黑除恶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那而且呢，因为他这种非常野蛮的镇压，所以他可以把这种普通民众剥夺到一个极高极高的水平，那也让人们没有办法反抗，所以光靠这种财政的枯竭，这种维稳经费的提高也是非常困难的，要靠这个来拖垮共产党是很难的。
这个警察国家必死于淬断，那么这个结论呢滕彪教授有一些商榷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就是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谢树立这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学的一个专家他最近就是有一个就是习近平正走向这个陷阱独裁者的陷阱这么一个判断，那么这位这个专家呢 他曾经在97年到2000年担任的那个在美国政府啊为官，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啊又做研究啊。那么他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这个一个论断是什么？就习近平掌握的权力太多，而且过界了啊，他是一个全面主席啊，这是他走入陷阱的一个原因。那么魏先生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掌握权力太多就是皇帝嘛，我们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现在这个到了这个地步啊，连任第三届是没有问题，而且没有任何这个其他显著的不同的反对声音，有的话你大家也不太清楚，全部都是这种小道消息等等。那么这个权力的集中只是因为他这个整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这整个制度，然后他们自己给自己认为自己是领导中国人民才能战胜一切所有这个邪恶，还有代表带往中国迈向复兴，是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加了这样子的一个天命。那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另外更好的这个论述来取代他们的话，他们就当真，然后要强迫所有人当真。所以这个是还是在皇帝这个体系来讲，所以刚刚如果谢教授认为说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是应该再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跟我们大家对齐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王朝、一个皇权、一个封建的这个持续下去。当然，当然共产党也就是指特权的人士嘛，就是当然透过这个整个一套体系，然后让这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能够进到团队里头去。当然，9000万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进到团队里头，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如果这个东西如果不能够解决的话呢，那么还会持续下去。特别是现在我们这个提到的这个数位化，像是刚刚提到这个整个这个健康码的类似像这样子的控制，现在看的是非常明显了。所以在这个。在他这一次交接啊，权力接班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权力独大。这不是这个中共常常讲是换届啊，在这个中共以外的世界叫选举啊，所以这个换届的意思就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指定一些人。现在我们看到是更明显的啊，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连到底他现在这个政治局是谁都还搞不清楚，大家猜来猜去，猜来猜去，完全不透明。不透明的话，让老百姓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把耳朵关起来，把眼睛蒙起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怎么整我们就怎么整，因为你无从关心起。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大国啊，用这样子的体制，用这样子的治国方式去做是非常危险的啊，这对整个全世界来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前面呢我们听到了美国两位专家，一个智库啊，一个是美国的著名大学，两位啊大咖啊，中国通关于啊习近平这个崩溃论的这么一个讨论。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蔡霞教授啊，这个是一个啊中国的党校的教授，他在福福研究所呢2021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后面有个题目叫一个局中人的观点。他就谈啊，他说我建议美国政府啊要做好应对中共可能突然瓦解的充分准备啊。那么虽然难以想象啊，他说呢，这个改良的新集权主义斯大林专制政权呢，内部相当的脆弱啊。中共呢，他有恶龙一样的野心，但内心呢是个纸老虎啊。在某些情况之下呢，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突变，甚至政权的坍塌。那么实际上，这个观点早在白明和谢淑丽啊指出习近平的这种政权的这个弱点的时候呢，他又已经指出来了。滕彪教授，你怎么看蔡霞教授的这个观点？
对，有两点吧。第一个就是我也和魏先生商榷一下，就是其实中共现在的政权它并不是封建专制啊，所以它不是封建，并没有什么分封这种啊。其次呢，它的现代的集权和过去清朝之前的那种皇权专制也是很不一样，它是非常现代的。像魏先生也很好提到这种高科技的控制，这是我用的一个词叫高科技集权主义，它是非常非常强有力非常有效的一种对全民的控制，控制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社会组织，甚至可以控制到人的一些想法，每一个举动。那这种新集权它就是非常一方面它是非常非常难以琢磨，难以预测的。它有可能就是像谢淑丽说的面临各种不确定的风险包括蔡霞也提到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 不稳定因素，包括党内有可能的政变，有可能的内斗，那还有国际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对中共的看法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其实在所有这些因素当中，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有可能对中共政权稳定影响最大的就是经济因素啊，这种突然到来的这种经济危机，经济的崩溃，会引起政治社会连锁的反应。这可能是中共他再有钱，再有统治手腕也无法阻止、无法避免的。
陈彪教授有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正好是我想问魏碧洲啊先生的啊，就是这个我在纽约时报上看了一篇文章啊，他说是这个两位经济学家对76个国家的400多名专制者的研究发现呢，专制者的年龄啊，他每增加一年呢，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 0.12 个百分点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叫计量的研究啊。那么经济上这个等于是专制者在为逐渐的搞垮中国的经济，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个例子啊。那么习近平现在你可以看见这个中国第二季度 GDP 只有啊 0.4， 那么我想听你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是啊，你现在这两年下来，这个新冠两年下来，这整个中国的 GDP 就从约多少，原来现在预估是5.5，现在看来这个能不能保二都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在位者的持这个长久对 GDP 不见得是有另外一种有一种这种所谓反向的，但是绝对是这个是有这个值得商榷的，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刚刚如果说的整个中国会因为某些特别的因素而造成这个崩溃的话，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太多这种所谓这个中国崩溃论了。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说明，这个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断在更新、不断在改变、不断利用新科技、新技术来确保他自己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就这么简单。如果今天像这个，你看，如果说是上海这个被封到这么个程度的话，居然没有办法这个出来骂、出来喊，对不对？除了这个武汉有个方方之外，你看不到上海有另外一个方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固态性的哈，或者一个惯性性的被统治习惯了这个方式，那么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会当地来解决，就不会让这个事情产生我们一般人所希望能够看到的共振的情况。所以这共产党基本上做目前是这样做，他是很聪明的、很有技巧的，他一直都在改革他自己。讲白了，他这个字就是斗争啊，这个斗争不管是对里对外都是这样在进行的。这个斗争的这个词是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了解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即使发生大事情的话，大家老百姓里头还是没有办法想到有另外一个政党、另外一股势力啊，能够让大家所熟悉、所能够所信任。然后到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到现在为止你看不出来，也不可能看得出来，因为他不会让这样子另外一种这个势力啊，另外一种这个权威性的人物，让这个全体老百姓所能理解、所认识、所熟悉、所信赖，都不可能，即使党里头都不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嘛，如果有任何危机出现的话，如果再大危机出现的话，老百姓还是回到党，还是回到党。这个党不见得是个人，可能就是一个党。你看现在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人对这个党还是这个观念是很那个，可以把这个领导人啊，你可以把林彪打翻，你可以把刘少奇打翻，等等都可以，但是对党的这个忠心是不会变的。所以这一点才是真正这个整个在这个笼罩在中国大地上走不掉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刚才讨论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个制度性的弱点导致这个威权啊政权或者威权领导人的这个啊脆断。那么纽约时报呢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次党代会呢，就是说普遍预期习近平他不会啊有一个啊所谓的接班人出现。那么这样一种啊没有接班人的这样一种制度呢，他们会认为会给中国带来制度上的啊政治的不稳定性啊，这个不稳定性呢当然就是指的这个啊政权内部的某种争斗。那么滕彪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呢啊，对这个制度弱点。
对这个接班人问题，对于中国政治 它的走势，它的这个发展形势都是非常影响巨大的。那在西方学界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多的讨论。最有名的一个命题就是威权的韧性，叫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那其中呢就是李安友教授就讨论到中国这个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但是也有像这个傅士卓波士顿大学的Phil Smith 教授，他不同意，他认为这种制度化是完全被夸大了，就是无论是邓到习到江到胡到习，它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制度化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啊，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谈到的七上八下呀，什么隔代指定啊，这种每个总书记做两届啊，这些都是都不是这个真正的制度化。当然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它是它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这个潜规则，但是它完全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就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啊，甚至某种意义上包括这个邓小平时代，它的这个威权它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叫后集权，或者叫什么市场集权主义，总之它有一定的回应性，一定的灵活性和调适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满足民众的一些要求，回应民众的一些需要，然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种包含性，也就是说有这种阶层的跃迁呢，一些普通人，一些穷人，他们可以通过高考，通过一些比如说赚钱呢，可以跃升到上层中层。那现在这种阶层固化非常非常的严重，而共产党体制它的调适性、灵活性和这种包含性都已经慢慢的被习近平这十年给它削弱了啊，甚至消失了。那现在用的就是高科技集权监控，无所不在的对民众的监控啊。那这种监控它一方面有可能导致脆断，我觉得会有脆断，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长期的准备，我们既要做好比如说共产党很快垮台的准备，也要做好共产党像北朝鲜金家王朝这样可能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野蛮统治持续下去，也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刚才滕彪教授谈到的美国学者关于中国制度进步的或者是制度制度这个没有进步的这个争论呢，在李安友教授啊，上海那边还有个李晨先生布鲁金斯的，另外这边是波士顿大学的傅士卓教授。那么傅士卓教授呢，正好我在这个二十大的一个系列节目里呢采访过他一次，观众有兴趣呢可以去看啊，傅士卓啊对中共所谓的制度进步的讨论或者批评。那么这个法兰克福汇报啊讲啊，就是习近平啊现在啊这个刚刚开始啊就开始就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他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据是什么呢，就讲习近平的这个治国团队啊他们都不是技术官僚，而是什么呢，而是控制狂的一些政客，那么这一帮人呢可能要把这个政权搞坏。那么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把自己搞坏？那我想这个是形容目前的这个情况，目前当下中国的情况大概是最恰当的，那包括俄罗斯也是如此。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团队啊，他还要继续带领大家进入未来的五年，是相当令人害怕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意识形态治国，你刚刚提到这都不是技术官僚型的人，意识形态在治国，那么意识形态的就是很可怕，这个就有他自己的这个中心意志，而不会接受外来的这种说法，要达到他自己贯彻他自己的意志为主。那问题是说他要贯彻的这个意志跟贯彻这个意这个这样子的主义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经过公开的探索跟了解，那么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因为这个就他这个二十大所发表的一些说法，到目前为止所要往前走的还是要高举这个马克思这个主义的这个大旗往前走，那么所体现的这些理念跟概念都是一些空话，没办法经得起大家的讨论。那么再加上，所以刚刚如果说提到说是这个制度性的改变啊等等这些这个弹性的变化，这都可以啊，这都可以，如果说都是以老百姓啊在专政情况下 为老百姓的幸福能够多一点的这个小确幸的生活等等，那这都是很好的。可是问题是这个框框这个笼子并没有改变，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当然你看，如果说这些教授其实应该都知道，美国早期做的东西是希望能够透过经济的发展跟经济的改变能够导致这个政治上的变化，事实上这个做法已经落空了。所以今天如果说这个共产党如果弹性性的变化适应性的改变，还是用这种改变老百姓啊，增进老百姓一点点生活，但是不能够挑战他自己本身统治权威的话，那么这一切基本上就是在养一群猪，啊，养一群聪明的猪、快乐的猪，但是不能够威胁到这个猪圈以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这样，这个照我们这种思路继续走的话啊，这个思路继续走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个制度完善不完善，控制老百姓的完善不完善，并不见得是思考这个制度到底是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人性，是不是符合真正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我想这个是比较这个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会看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不太希望能够进到这个非华人体系吧，会非中国式体系的思维去看中国这个制度历史性的变化。
在我们进入这个观众的这个提问呢和评论的这个环节呢，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滕飘教授来回应啊，就是刚才你谈到，就是说一方面啊要准备啊这个中共啊威权政权的摧断啊，另一方面呢要准备啊这个中共政权它的长期存在，你怎么样去适应它？那么我想呢，北京啊也在准备这两手啊，怎么样的破除这个啊这个脆断现象。那么习近平啊在参加二十大这个广西代表团讨论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中共啊十八大以来呢啊十年磨了一剑啊，搞什么剑呢？就是说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啊。那么这个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因为估计就相当于的医生给自己开刀啊。我就问滕飘教授，这样一种啊自己开刀的做法呢啊，能不能够救中共啊，救习近平政权与摧断呢？
中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我改革、自我改良的能力。至少他可以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不想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这个从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就可以看出来。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或者在更远，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它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然后呢所谓的这种performance legitimacy 这种绩效的合法性，但是越来越发现，共产党越来越发现这种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就是和国际社会的接触、全球化等等，它蕴含着威胁中共统治的因素。那比如说一些自由思想啊，一些这个维权律师啊等等，公民社会 NGO 等等，就是这种中共一方面又想要这种权贵资本主义，想要市场上这些官员赚的这个盆满钵满啊，另一方面他又绝对要拒绝西方的民主宪政。那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在如果不能兼得的话，他要的就是社会控制。要的是回到那种毛时代的那样的这种控制去，而宁愿牺牲经济上的发展。这是共产党在习近平时代，在之后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他宁可牺牲经济的发展，疫情也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在防疫，他就是要借助这样一个绝佳的机会进行全面的社会控制。
好，谢谢我们魏碧洲啊和先生和滕飘教授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那么在进入网友评论之前呢，下一个环节我们进入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互动环节前，我们要给美国之音啊来介绍一个应用软件啊，叫做 VOA 加啊，这是美国之音的流媒体应用程序。通过这个 VOA 加呢，观众可随时随地的观看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纪录片、英语学习课程和特别直播活动。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又回来了啊。现在我拿到了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和评论。那么第一个呢，叫 Crazy Y 啊，这个网友啊，他问呢，请问脆断的点在哪儿？击穿那个点的力量在哪儿？那么刚才滕彪教授说啊，要两手准备，一个是脆断，一个是长期存在。那么想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脆断的点在哪儿？这个其实是很难，很难预测。比如说什么时候，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然后共产党统治不下去了，突然一下子垮台了。这是我们从其他国家的威权脆断的经验，或者是民主化的经验，也很难去预测共产党什么时候会垮。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预测到的，比如说社会的这种抗争，有组织化的抗争，这共产党他会花最大的力气去控制啊。一旦当然有一些突发的没有办法事先计划和组织的抗争，那共产党他会迅速的压下去。当然在过去他也包括一些更灵活的手段，可以先满足你的一些要求，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在秋后算账等等。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抗争想要蔓延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那些共产党没有办法预测，没有办法提前压下去的那些因素，那我们也很难预测得到。所以这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件、什么领域和什么时间共产党会发生脆断，而且这种脆断能不能发生也是一个未知数。
好，那么下个问题呢，是兰花花啊，他说中共国啊前30年的经济呢取得了啊前所未有的佳绩啊，明眼人都看出了，那是美国完全对中国啊开放了市场，那加入到 WTO 之类的啊。那么习3年来了不断折腾啊，对外开展战狼外交，得罪了整个的西方国家，经济崩溃不可避免。那么魏必洲先生，你怎么看兰花花的这个评论？
对，我觉得他这位网友说的没有错。这个美国吧，你像现在为止啊，今天这个虽然他这次讲话没有指名点名道姓到美国，可是在全世界都是以美国为敌的。那么美国基本上对中国向来真的是友好。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情况，如果说你说在美国政界，我们如果看到真正对中国人民或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任何这种打击的话，这个真的基本上我们看不到这种情况的。从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WTO， 如果不是中国啊，不是美国，这个克林顿在的时候力排众议啊，让这个中国进来，那个时候刚好89过没多久，全世界根本还在抵制中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牵手让中国进入 WTO， 让整个中国开始富起来，那你说这个美国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呢？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还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样子。美国基本上吃了大亏之后才发现自己在帮着一头狼，现在这个情况是太明显了。所以最近的这个所谓禁止这个晶片高科技，正是因为如此啊，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个是美国从头到尾到现在开始慢慢了解到自己必须跟现在的中共而不是中国啊，特别是不是中国人民，要做一个切割，要做一个明白的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慢慢的观念。我想刚刚也有提到过，就是现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开始逐渐开始认识，开始分出这个差别在哪里了。那如果是这样子下去的话，那么现在看得出来啊，这个以习近平本身他为主的话，他基本上到底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明明认知到说美国对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恶意的，那么为什么这么现在上来之后还要这样子做呢？还要这样子以美国为敌呢？你再讲一句话，事实上整个今天中国的整个世界上乱局，普京如果没有这个习近平的支持，他不敢这个发动乌克兰战争，也不敢持续下去。金三胖如果没有中国在边的默许跟他的鼓励的话，他不敢一天到晚发射飞弹，发射这个测试核弹。 伊朗如果没有中国继续的买石油，他绝对不敢在里头镇压自己的头巾革命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说中国现在本身所处的这个角色，跟他里头所扮演的角色，跟他的思维，基本上是跟着世界上的文明跟平静跟这个稳定对着干的。如果说这些我们刚刚举的这几个例子，只要他思维转一下的话，今天的世界就会非常太平。
好，下面还有三个网友啊提出的看法啊，我觉得非常的有关联性，所以我一次性念出来，请我们的滕彪教授来回应一下啊。那么因为时间关系，请你回应的尽量的短暂一些啊。第一个是于次郎啊，他说中共啊无法合理化自己的统治权啊，这是才中共最致命的心头大患，没有人民的授权啊，人民却有理由来推翻他们。那么有一位这个网友叫为爱所心的，他说呢，他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上升，你让老百姓怎么反啊？除了老百姓吃不上饭才可能造反啊，这个条件不存在。那么还有一位呢叫肖林，他说呢，中国人造不了反，主要是思想无法转变，缺乏理论武器，所以这三个问题啊都比较相关啊。滕彪教授你怎么看？
哦，我简单回答一下。那首先就是中共他的确是没有合法性，他没有这种自由的选举，他在八九之后就靠的这种经济的发展给他带来所谓的绩效合法性，当然这个概念在学术上也是很可疑的。那但是现在呢，很多很多人的这个经济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在就是经济上有所期待，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越来越不看好。更重要的就是第二个网友说吃不上饭才会造反，那从国际的经验，其他国家的转型来看并不是这样啊。那这种抗争革命它并不是在吃不上饭，比如说1959年60年饿死人的时候，并不是在那个时候造反，那个时候已经无力造反，那而是在这个经济上升，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然后到一定程度那会有造反，或者是这种上升的节奏被中断。然后引起人们的不满等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际因素会引起革命，引起抗争啊。其实如果是到了吃不上饭的程度，饿死人的程度，那造反的这种能力，这种可能性其实也很低了。
嗯，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呢对今天网友问题和点评的回应。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啊。嘉宾啊在这个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